大众论坛主持曾宇恒。
今个钟头嘅大众论坛咧，我哋为大家播出特别节目《华埠的新预告》。温哥华华埠振兴计划其中一个好主要嘅部分咧，就系要增加地产发展，同时咧就系要引入多元化商户噶。新同旧之间嘅张力最近越嚟越明显。咁将来嘅唐人街究竟仲系咪一条唐人街呢？其发街105号的发展计划恐怕是华埠发展争议最大的案例。从2014年9月这项开发计划曝光之后，类似这样的抗议声浪从来都没有停过。位于其发街105号的这片空地就是在华埠仙桥纪念碑旁边，最早是一个废弃的油站，后来被开发商 Bidi 买了下来，打算起高楼大厦。Bidi 一开始的计划是兴建13层高，但在舆论反对下， Bidi 经过4次修改兴建案，现在提交给市政府的计划是一堂12层高115尺，总共包含135个拍文单位，其中25个是属于社会房屋的商住混合楼宇。但是这一座未来的高楼竖立在纪念碑旁边显得有点不协调，还完全遮挡了后面的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和中山公园。反对开发的唐人街关注了说，这一块土地就在仙桥纪念碑旁边，四围都是历史遗迹，根本不应该用来起商用楼宇。深谷政府应该共同出资征收这一片土地，兴建老人院、附带租屋和多用途社区空间。被誉为加拿大华埠之父的黎全恩教授，1968年开始在维多利亚大学任教。他对于115尺12层楼高的这个计划觉得很不可思议。他说现代风格的高楼大厦本身就和传统历史是有冲突。
是啊，我知道，因为很难的，你要保存它的旧时的面貌，即是 low density 啊，同埋矮呢，那你不能够起 high rise 啊。咁所以即係嗰个，如果要保存历史嘅文化，你要俾个代价。
而家喺美国担任客座教授嘅 BC 大学历史系教授余全毅批评市政府同建筑商一切只系从利益考量。其发街105号呢一堂大楼唔单止系高度唔能够令人接受，佢位于华埠历史嘅核心地带，大楼设计同华埠传统文化系格格不入。
Not just in terms of having tall buildings, but just having, you know, no connection to what's already there. You know, they really do threaten to destroy the community.
我哋曾经邀请过发展商 Bidi 接受我哋嘅访问，不过佢哋拒绝咗我哋嘅邀请。但是5月21号 ,Bidi 对华埠30几个社团代表举行说明会。他们的代表在会议中大谈这个开发案为社区带来25个社会房屋的好处。对于大楼的高度和阔度的争议置之不理，认为这些都是市政府容许的，合法合理。温哥华市府市中心规划师马海莹就话：，的确听到好多市民关注华埠发展嘅意见，所以佢哋将会喺下个月向市议会提交报告，调整华埠发展速度同埋方向。其中就建议冻结华埠新建中喺片打街嘅高度唔能够超过75英尺，喺华埠南区最高唔能够超过90英尺。但由于其发街105号的申请早前已经提交了，故此新规定即使得到市议会通过亦都不会适用于这项计划。马可盈说，市政府一直都有聆听民意，并且调整华埠发展的法规，包括建筑商不能够一次购买大量土地做合并开发，会限制商铺门面阔度，90尺高以上的建筑物就要有 20% 是社会房屋等。
如果新的建筑物要是起得高过90尺的话，那我们希望它是会提供社会房屋的，那这种我们叫做提供公众利益 public benefit。 那我们的建议就是这一类新的建筑物是需要至少有 20% 的社会房屋是给长者住的。那第二样东西，传统商铺很多时候都是带有阁楼的，那这个也是华埠的特色之 一啦。咁閣樓除咗有特色之餘，亦都係令到嗰個商鋪係更加吸引，可以租出去啦，比較有特色。咁所以我哋亦都建議咧，新嘅建築物入邊咧，佢樓下嘅商鋪咧係需要有閣樓嘅。
有拍文大王之称的 Bob Brandy 2004年购买了位于片打街上的永生号大楼，这一堂红砖瓦的建筑最早始于1889年。 Bob Brandy 说，旧的事物是值得保存，但亦都要有新生命。他赞成片打街上面林立的古迹大楼一定要好好地保存，但他亦都乐见其他好像 Kiefer 街、哥伦比亚街这样一栋栋的新的高楼大厦，因为温哥华地少人多，需要新的建筑密度来到给搬入来的人在这里居住。如果没有人在这里住，没有商店进驻，华埠就会冻结在时间记忆里面，是没有意义。华埠是需要人气才能够为华埠带来新的生命力。
The one thing that Chinatown needs is bodies. We need people. We need the edges to have a population that come and shop here and walk the streets. It's very hard to get traditional Chinese merchants to keep their old proprietorship stores going if we don't have bodies shopping in them. And with the price of land and rental rates, it's going to be hard to hang on to them.
Bob Brandy 用自己改造永生号为例，讲到这一栋百几年的旧建筑本来已经残破不堪，但因为他用心经营，所以永生号才获得新生。而他不单只是将古建筑按照原有的风格翻新，更加重要的是他将公司和艺廊生意都搬进去这一栋旧建筑里面。所以每日翻工进出的员工200多人，加上艺廊参观的游客源源不绝，就为华埠创造了消费商机。
We have 87 employees with many marketing systems, full time in the building.And then 120 agents that come and go. So they use Gastown, they use Chinatown. So that's what keeps the block sustainable. And then we felt the museum was a very polite intrusion because it's arts and culture. It's bringing people that have a sensitivity. And arts and culture, to me, are good bridges between the fortunate and the less fortunate.
但直至而家，只系得 Bob Brandy 成功俾保留传统同埋现代化开发之间做咗平衡。其他嘅建筑商买咗旧嘅建筑物或者系废弃嘅土地，几乎都系改变用途，用豪华嘅大楼嚟到取代残破嘅旧楼。豪华嘅大楼系带嚟咗新嘅居民同埋新嘅铺头，但因为楼价高昂，铺租亦都水涨船高，咁所以排挤咗原有嘅商店租户同埋旧嘅华埠居民，特别系一啲原本喺华埠生活嘅低收入人士，根本冇办法继续喺华埠生活。
We're holding this press conference today because we're releasing a new report about retail gentrification. The report is called "We Can't Afford Anything."
今年年初，温哥华东区的卡内基社区行动计划就在华埠 Main 街一间高档餐厅外面举行抗议活动。协调员 Maria Wallstrom 说，由华埠去到东区正走向 gentrification， 所谓的贵族化生活圈。大家可以见到餐厅一杯果汁要卖$11，眼睫毛液要卖$200，而一张台就卖成$3000，呢一啲都系普通人负担唔起。
And so one block of Hastings just across from Woodward's, we found a shop where they sold juice bottles for $11. You could get mink eyelashes for $200. Furniture started at $3000.But what we know down here is that market retail doesn't help low-income people. And gentrification is actually pushing up the rents, right? In SRO hotels, it's pushing people out to the streets.
住在华埠30多年的刘太亦都说，饮茶的铺头不见了，变了做咖啡店。而家佢自己就好似变咗做局外人咁样，
又贵，佢又唔好似唔系几欢迎我哋。一杯咖啡咧$700，试问我哋呢啲低收入。呢啲老人邊啲係飲得起啊？係咪？而且佢都好似唔歡迎我哋，因為我哋呢啲啊，多數都唔識英文。
BC 大學歷史系嘅余傳毅批評市政府陷入咗一種迷思，以為華埠重生嘅方法就係要靠新建築大樓。 华埠重现生机需要好多工具一起执行，不是只是靠豪华大楼就能够解决问题。温哥华的 Grenfell Island 就是一个很成功的发展案例，没有高楼大厦，没有精品店，但一间间独特的艺术商店和自然美景就是最好的卖点。华埠本身亦都有独特的历史之美，要好好咁包装，绝对可以吸引好多人。三藩市市政府为咗振兴当地嘅华埠，给予经营特定领域嘅商业店铺一啲嘅税务优惠。余顺计话，温哥华市政府亦都可以仿效，仲可以提供低息贷款俾一啲后生仔，鼓励佢哋去华埠经营生意。有呢啲年轻创意加入，华埠嘅面貌就会唔同。
Like say, oh, there's this young chef.They're very good. He may not know how to open a restaurant, but perhaps if we have some programs to help him, you know, open a business, have, you know, interest-free loans for 2 years to make sure that this business really survives, give them advice, banks can get together and say, give some, you know, a business plan that will work. Then perhaps we're encouraging some kinds of businesses that we really want in there, that we believe there aren't as many as there should be. We can manage the total mix.